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回到会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米雪。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这个期间啊，听过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大家在分享自己家里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诶，长照对一个家庭来说，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多，它是个人的，也是整体的，是心理的，然后它其实也是身体上面的这个劳务。那怎么让在长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被照顾到，一直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
嗯，而且之前在跟家总的这个访谈里面呢，其实我们提到很多就是家里面的纷争，往往是来自于说我们习惯把这个照顾给道德化，那还有包括这个孝顺这件事情，但到底就是谁孝不孝，或者谁应该付出多少，怎么付出，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的排序其实也是不太一样，家庭的排序也可能不太一样。那看到的更多的是许多的照顾者他付出这个劳动，那他没有了这个自己的工作和财产，在家族里面他可能就会呈现比较低的那个位置，
对，就会变得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在赚钱，然后其他人可能就会心里面某个层面就会觉得，哦，你的层级比较低。
对，然后其实明明一开始可能是你被要求要去放弃自己的工作的这个状况之下，
没错。
对，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到现在，其实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照顾者，都可能之后可能会是被需要照顾的那个人，那可能也是照顾者或者是次要照顾者。如果我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财产或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法律知识啊，财务上面的安排都能够更清楚一点，我觉得在遇到长照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比较不会有心理上面的负担。
嗯，那这次我有特别找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啦，我看到其实蛮震惊的，因为其实全台湾在长照后期的这个争吵是真的很多，也就是大家因为可能财产啊这相关的争吵真的非常多。我看到新闻报道就有提到说，家总在2023年的五月间有针对全台367处的乡镇市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有近30%的委员曾经都有调解过这个照顾相关的议题。那其中争议最多的就是在刚刚说的财产跟费用如何分摊上面，它占了52%那么多。那也有44%是成功开启这个会议，然后有42%是调解成立，但是就是平均每一次都需要花费2.8次的调解那么多。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所有的长照家庭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可以顺利的解决这样子啦。
对，
其实我不知道你家里的状况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家里这边
有吵吗？
就是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变成是说，上一辈走了之后，其实这个家就分裂了。
很常就是这样子啊，像我们家就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最大的那个长辈走了，那可能过年就不用回去了。这种话
就是都有一些大家的不愉快，有一些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对，
然后可能中间就会有一些是当年的付出或者是钱觉得没有拿到位之类的这些问题。
对，那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找到这方面的专业明恩法律事务所的吴挺娟吴律师，邀请他来跟我们谈谈这些长照的法律纷争。欢迎吴律师。
欢迎吴律。
好，两位主持人米雪跟我们的润南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是明恩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吴挺娟律师，那我同时呢也是一位理财规划顾问，跟目前也是我们台湾区的这个叫家族信托的规划顾问师。那么我常协助家庭们处理包含刚才其实两位主持人有提到一些遗产的纠纷，又或者是一些长照家庭他们在照顾这个叫做被照顾者的过程所引发的财产纠纷，又另外一个 timing 其实是这个被照顾者上天堂之后也会仍然有后续的这一些遗产纠纷所产生。对，那我很常协助这样子的家庭，也跟一些财经又或者是健康的媒体去分享这一些家庭的案例跟故事，希望能够透过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助一些你可能遇到相关的情境的朋友们，你可以知道说法律上其实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解法，又或者是社会资源上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工具可以 以来去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你并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嗯，
我觉得吴律师讲的很好耶，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很大的宗旨，就是希望提供很多的资源或者是工具，告诉大家说你真的不是孤单的，然后其实遇到法律或者是这些财产的问题，我们也是有这样子专业的工具或者是专业的资源都可以寻求协助。那我自己很好奇的地方是，吴律师你是财经法背景，可是你是怎么突然也不是，好像也是有相关对不对，就是转向就是很专门很专业在处理遗产或者是长照家庭这样子的财产的这个法律上面。
好，应该缘起真的很久了。缘起其实第一个缘起是因为我跟我阿嬷的感情很好，换言之我对于老人家的议题就会多一份关心，好，这是很自然的情感。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当律师到今年应该是第哇，时间过得很快，十六年。那在一开始我还在我叔叔的律师事务所当实习律师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我之前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学习的叫做信托的专门，好，虽然我是财经法领域，但我学习的是跟信托。那我处理过一个案件，就遇到了一个90多岁的阿嬷。那他是我们事务所的客户，他为什么来事务所呢？是因为他被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还不止一个人，因为财产的纠纷告上法院。那当下我是一个实习律师，那我在学习我如何运用我所知道的法律工具来去协助这个阿嬷，法律上叫做要胜诉。可是我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叫做人生90多岁第一次上法院，你竟然还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告，不管我律师怎么样帮你，可是我觉得这个阿嬷都输了，她都输了。那再加上我说我对于长辈，因为我对我自己的阿嬷有很深的感情，那我会将心比心，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叫做很惨。那再回到我刚好我研究所专业我学习的是信托，就有学习到说如果我们之前做财产传承的时候，包含照顾自己的老后，你搭配信托工具可以让他不要落入这样子的境地，这个其实是一个缘起，让我更多的去关注了这方面的议题。再加上后来去接触很多的，刚其实有稍微提到叫遗产纷争的诉讼案件，那打完之后呢，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其实也有提到的，打完之后如果双方有请律师，大概是有一些事情通都是请律师帮忙沟通传话，连我们家要立族谱，然后你的资料是不是要进来，都透过律师传话，也就是说家属之间真的彼此不沟通，那被变成你打完这个官司大家变成陌生人。我不觉得这是长辈他们所希望看到，他会希望财产是留给孩子们子孙的礼物，而不是引发你们纠纷的炸弹。对，那所以我就去关注这样子的议题，甚至会希望把事情拉到前面，你不要东西弄到大家通都要打官司，而是你在前面，不管你是为了自己的老后去准备，好，这叫规划，又或者你为了你的财富能够好好的传承给子孙，让他们比较不要有纠纷，这些都需要规划。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又再进一步的去进修相关的理财领域的工具，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不管是在事前的问题的预防，又或者是真正问题发生的打官司，都能够协助这些家庭去处理好他们的问题，是不是？
就那律师在这段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听到蛮多就是因为长照这件事情
是
遇到的很多的纷争，
是的，
你觉得你最常遇到的这个法律的纠纷大概会是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是因为钱。
听起来都是因为钱。
对对，
但是我这样说好了，我有时候的感受是其实今天打官司打的叫做钱，但实际上的成因很有可能跟这个家庭里面包含父母子女还有他们兄弟姐妹早年到底是如何互动的有关系。像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案件，是妈妈，好，妈妈我记得那时候也很年轻，60几岁就离开了。那她那时候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儿子常年外派国外工作，那女儿留在台湾。当初是妈妈过世之后，兄妹两个就为了遗产的事情闹上法院。当初我是这个哥哥的律师，可是你们知道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争执的遗产金额多少吗？多高吗？
很可怕的数字吗？
No, 确实很可怕，只有新台币100万， 而且双方都请律师。一百万到底是多是少，我想对每个人来说或许不一定不一样。好，可是他们真正的纷争我发现是一件事情，妈妈后来生病的时候，因为哥哥常年外派在国外，他能付出的心力以及他能付出的方法叫做我 cover 掉我妈妈的相关的费用。而在台湾的妹妹，她当然是在台湾担起主要照顾者的任务，好，没办法，毕竟就是时空背景下他们只能够这样子的安排，而彼此之间可能在照顾妈妈后面的那一段日子没有办法真正很好的顺畅的沟通，所以导致纠纷变成妈妈过世之后变成两个人在打遗产的官司。可是透过双方律师在协助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跟对方律师其实都有发现，应该部分原因是他们中间的照顾的时候对于如何分工合作，对于我的付出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去看到肯定，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沟通过，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状况我也发现遇到很多，我曾经遇过一个照顾者，他照顾了他爸爸跟妈妈十年以上。好，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境，这十年期间他跟他爸爸妈妈的生活人生叫做绑在一起了，绑在一起。那他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那当初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因素导致会变成由这位女士来成为主要照顾者，这原因已经不可考了。那后来父母亲过世之后，好，那这个女士她也主张她有去代垫一些父母亲的这些相关的生活费用，她把之前她工作的时候有赚的钱，然后跟其实像他们三个人一起共同生活，莉莉扣扣她会付，那其他兄弟姐妹在这过程当中并没有付钱。后来引发成遗产的纠纷的时候，然后这女士也认为说，我这十年我帮妈妈爸妈付出的这些钱，那你们其他人应该要就是也要一起分担啊。可是你们知道吗，这样子的诉讼坦白说法律上并不好打，原因是或许人们以为子女一定有奉养父母的法律义务，可是实际上在法律上有一个要件我发现很多照顾者不知道，这个要件叫做爸爸妈妈本身要没有财产，他的财产要不足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哦。而因为这对父母亲他们名下有不动产，所以当这个女士她提告她其他的兄弟姐妹说，那之前我帮爸爸妈妈付的那一些钱算是代垫款，算是不当得利，你们要吐回来给我的时候，那法官说，可是你爸爸妈妈名下有不动产，在还在的时候，这不动产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资产活化，不管你要去抵押设定贷款，你要卖掉换小房子，以房养老，很多很多可以资产活化的方式，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名下是有财产的。虽然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她爸爸妈妈觉得就是我们家的老家不能动不能动，我大概理解这位女士的困难，但是我也理解我们法律上她就是这样子规定，而这是很多照顾者她不清楚的，所以导致这位女士她提告其他兄弟姐妹共同分担那一些照顾费用，法院是判她败诉的。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会需要让大家去理解一些这样子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也会碰到更多的是有一些家庭里面，那有人会运用自己的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又或者是有的是先生太太生病的时候，然后呢就把他的财产去用一些方法过户到自己手上了，赠与，比如说夫妻赠与免税这样，又或者是拐爸爸妈妈说你把财产房子过户给我，然后呢你的后下半辈子就我照顾你了。对，那后面会不会真的照顾就
另外
天晓得，天晓得，真的天晓得。尤其是他是趁人家生病，比如说失智判断能力是有状况的时候，那这些通都会衍生成法律上面的纠纷。所以你说问题点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是钱，钱太多或太少其实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你的情感的 心态，也就是你对于你今天要照顾的这个人你是怎么样子的去看待。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自己去观察，我真的良心建议一件事情，主要照顾者你千万要有自己的生活。
是
对，
不然你要照顾的人上天堂之后，但你还在啊，
被抽空了。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是照顾的是失智症患者的爸爸妈妈，那他们在还在的时候未必能够立出有效的遗嘱，或者是给你做一些赠与等等相关的安排，多留一份财产给你。设他是中度失智以上的，我刚说的那一些财产规划应该是不能做，轻度可能还有机会，轻度可能还有机会。那如果他你爸爸妈妈生前没有办法多给你一些财产，那你理所当然的期待爸爸妈妈上天堂之后，其他兄弟们会给你多分一点，那个真的要看大家的心意。
良心。
真的是心意。
心意因为依法本来就没有一定要多分给你一份啊，所以我才说刚刚那个女士她就主张了什么代垫款。可是代垫款也有刚才我说的法官要说啊，你爸爸妈妈钱要自己不够，你才需要帮他付这个钱，不然就叫做你孝亲费，孝亲就叫你送给你爸爸妈妈的赠与，那那个当然不能跟其他人要的。对，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你自己的生活跟去创造一些收入来源，不然你照顾完可能五年十年之后，那然后呢？
对啊，就没有然后了。
我觉得听到这边的听众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奇，想要继续追问，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照顾者，
是
我可能没有收入，然后
他现在已经是
这样子了，对，我已经是照顾者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处在就是兄弟姐妹可能在国外或者是外县市，然后我就是主要照顾者，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律知识，或者是哪一些我应该要注意的？律师这边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我先提醒一件事情哈，我们刚才有提到钱确实是最大的纠纷来源。如果说你要照顾的比如说是一个失智的爸爸好了，那假设你失智的爸爸他名下确实自己还有财产的，你也不需要拿着你自己的财产出去垫，可是请你就好好的正规跟法院申请监护宣告，成为他的监护人。因为你成为他的监护人，你法律上也才有正当的权限去用你爸爸的钱用在他身上。好，当然你是还是要去记账的，这些你该做的东西也还是要去做，那你也才不会去引发后续。我遇到很多的家庭，他们的问题是说有人就说比如爸爸都他在顾啊，然后是生病还是什么样子什么状况我们全部通都不知道，那后来就怎么财产通都过到某某人手上了，他到底是爸爸自愿的还是他利用爸爸生病去骗走的，那后续引发很多的纠纷，不只是民事案件还有告刑事案件的。对，所以如果你要帮你生病的父母亲管理财产，我觉得还是建议你成为监护人，合法的监护人。如果你的兄弟姐妹们要来更可能跟你分担当监护人也 OK，但我们法律在申请监护宣告的时候，你还可以跟法院去表达，因为我是主要照顾者，所以我很多的权限我希望我单独拥有，比如说我决定是不是要申请长照，比如说是不是申请外劳，因为很多家庭连这种东西都会有纠纷。
对啊，
对，那你是主要照顾者，那包含说钱如果你跟父母亲共同生活，那一定额度的范围里面是你可以自主决定的，你都可以去跟法院来去做争取，因为我们的权限实际上是可以分到这么细的，但你要懂得要这样做。那让另外一位又或者是其他几位要跟你共同成为监护人的兄弟姐妹，可能他们的任务就是金额超过多少以上他才要共同签名，又或者是定期他就来看你去管理的这一些账务。那另外一去提到的，如果是钱尤其是现金这种东西，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现在很多银行都有去推出的信托，你的钱透过信托来去管，也不要放你生病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监护人自己名下了，那真的相对容易起争议。你虽然去跟银行它会有一定额度的管理费，可是实际上也没有很高，一年信托财产总金额千分之三到五左右而已，实际上并不高。这个跟未来你们打官司所花费的，不管是律师费，又或者是法院的裁判费，又或者是打掉的感情，那些管理费真的不算什么。 对，所以就建议大家，这是你基本要知道的，
就是
法律上工具，
用一个就是正当的方式，然后其实你有一个一定的扣打可以使用。
对，
我刚刚有点好奇，是说那这个额度我是可以说一部分是我的生活费吗？
应该要这么说，我们通常讲的额度会是说，你今天假设你照顾的是失智的妈妈，然后呢你失智的妈妈一个月的正常生活费，加上如果她要请外劳的话，那 total 总金额应该是多少钱。但是我们法律上有规定，其实监护人可以请求报酬只是我要讲只是呢，这个请求报酬是另外跟法院申请，那法院会判下来的金额平均大概20000多，
一个月20000多，
一个月。但是如果你想要更高一点，通常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议定监护的制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就像我现在很健康，我指的是主要是你脑袋要很健康嘛，就是意识能力清醒。那你去设想一个问题，说假设哪一天我生病了。那需要透过法院的法官帮我选一个人，也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监护人帮我管理财产的时候，你信任谁？你信任或者哪几个人？而且这个人选甚至不是你的亲属也可以哦，你的好朋友也可以。那你就先跟他一起去签一个契约，可以透过律师你一个议定监护的契约，签完之后要去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那里面就可以约定报酬是多少，就可以不需要那么低因为我常在很多的演讲的场合，那去跟一些已经是主要照顾者的朋友们去分享到实际上监护人可以请求报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试掉，问他们说，你们觉得你们这样辛苦当全职的主要照顾者，给你薪水的话一个月要多少钱，你们觉得是比较 OK 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喊个想象中可能4-5万。
好，你觉得4-5万？
我觉得至少5万吧。
好，
基本
来差不多，你们跟我试掉出来结果一样，5万起跳。
对，因为他等于是全天候啊，
全职。对，没错。因此，换言之，假设你现在跟你的好朋友，这个叫防范于未来，想说，那我们呢，就是先来签一个这样子的契约，因为我很相信你啊，你也很相信我。好，那未来假设我真怎么样子，我就优先希望法院选你当我的监护人，并且报酬是5万块。但是当然这个钱还是被监护人，就是生病的患者财产里面出的，好，不会是中华民国额外给你的。对，但是你就有一个依据，让他照顾起来能够我觉得比较心甘情愿，而且也真的有去照顾到这一个人的现在跟未来，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这也回归到我刚才所说的，主要照顾者们其实法律上有一些工具真的可以去帮你们，但是我们要先知道，
东西
才制度才有办法去帮得了你，
要知道武器在哪里才拿得起来。
对，我跟吴律确认一下，刚刚说的就是可以跟朋友签，所以是非婚姻关系也是可以的，只要双方说好去就好，
即便我签给米雪也可以，
就是说好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
要在公证人那边要去签，如果哪一天经过法院判断，他会搭配医师判断，如果我需要一个监护人来帮我管理财产的话，那法院会把当初我们签的这一份议定监护契约给调出来，来看哎，你当初署意说如果你生病了需要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是谁，而这监护人也可以复述，也就是不止一个人，甚至你可以写不同的权限比如说我大儿子帮我管财产，那我的大女儿帮我管比如说医疗照顾的方面，是可以这样约定哦。那你自己要先去思考好，说你觉得你比较信任谁哪方面的能力
对
对，是可以先这样。
那如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监护人，他跟就是血缘关系的可能是法定的这个监护人，他们之间会有冲突吗？ I mean 如果我跟家里其实蛮疏离的，
重要程度有没有差别，是不是？
对，就是比如说我很多朋友已经离家很久了，他跟就是老家其实没有什么联系然后他可能有一个伴侣，
对
他们可能也没有结婚可是就是很多状况就是已经生病了，然后就老家人就是过来 把财产带走。
如果说来前提，因为我刚刚有说议定监护的契约叫做你认知能力健康的时候，你就还可以去前，就还可以去跟你的好朋友，好朋友不管是什么样状况的好朋友，也就是法律上面你们没有正式的任何的法律关系，就是一个好朋友，你的闺蜜也好，又或者是你的爱人也好，都可以。但重点是你们两个人要一起签这份契约，并且经过公证人做这个公证。那未来家属，虽然目前的法规原则上还是一定程度的亲属他才能够去帮你申请，不过你假设本人，因为有人他是这个叫做轻度失智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财产管理能力会有一些问题，那他本人也可以去跟法院来去做申请，法院一样会去调出这样子的议定监护契约书去来看你优先希望谁。虽然法官仍然会传你的这些最近亲属来问他们对于谁当监护人有什么样子的意见，不过如果你的这一位好朋友你已经签给他，并且首先有这份契约书，并且他又能够去提出来一些比如说这几年包含相关你生病了又或者是他已经在协助你管理一些财产这样子的一些状况的证明，让法官理解到这个人才是真正能够为了你好帮你管钱的人的话，法官仍然会判他是监护人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议定监护契约的原因，因为法官也很害怕所有人，我都这样跟我的通行讲课的听众开玩笑说，你们知道要去看最多的孝顺儿子跟女儿要去哪里看吗？你们觉得
医院吗？
No no no， 不是医院。
去哪里看、哦、
去法院的家事法庭。
所以他会
然后如果
我最重要，
尤其那个案由写的是监护宣告的案件，因为有一些家庭尤其爸爸妈妈还有点财产，儿子女儿又分派系的，就会有不同派系大家都争取我要当监护人、你就会看见他们都各自跟法官说我好帮帮选我选
我，
我
付出很多，
对，我跟妈妈很好的
对对，所以法官虽然仍然会传他们来问了解情况，但是因为你议定监护契约先签了，法官就是害怕被大家的好棒棒给骗了，
对，
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我们要引进议定监护制度的原因、
所以这是很新的一个制度，
大概107-108年左右引进来台湾的，也五六年左右了，也五六年，
就是一个新的宣告一个关系，就是说我可以让你来决定我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对，这是议定监护的契约。那当然如果你还健康自理，你也可以去签，就是授权谁去帮你管理一些相关的财务、其实包含信托也是这个概念信托是哦，信托通常是我自己健康的时候，我的受托人其实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你的亲朋好友，尤其是不动产，因为银行实际上并没有很喜欢帮忙管理不动产，你可以请你所信任的那个人帮你来去管理财产。要如果你透过银行当受托人的话，你也可以让你真正信任的朋友当你的信托，叫做监察人，不是监护人、也就是在未来假设不小心生病，会有人会需要帮你去跟银行去讲说你会需要出一些什么样子的账务，那这个任务通常是透过监察人跟银行来去沟通确认的，这个监察人可以是你信任的好朋友、他没有一定要是你的亲属、
就是他可能要签个名才可以放心这笔钱出去，
对对、可是你自己先选好的你信任的人。
哇，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机制，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
对，
对，
我们都我刚才听到还蛮压抑的，
而且很弹性耶、相对是非常弹性，可以让你的就是人生的那个关系不会绑在婚姻或者家族
关系里，其实没有。 对，但你要知道我们有这些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呼吁大家可以先知道这个这个契约在，
对，也可以让你的家人知道说我其实有签这个。会需要让家人知道吗？通常
法律上其实不需要但我很常遇到客户会问我的是，我有立遗嘱，我到底要不要让我的小孩知道，我的亲属知道？那我会告诉这个客户说，你看你跟你小孩又或者其他人的关系到底 如何、啊、如果你想帮他们心里打个底、啊、就是你们关系其实还 OK， 可是你想要帮他们心里有一个底，说 你爸爸妈妈其实已经有安排，那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让他们知道你已经有安排，你未必需要告诉他们你的巨细靡遗的安排的内容，尤其是船这件事情、嗯啊、但是你如果有安排谁来去照顾你的话，法律上就像我刚刚说的什么信托契约、议定监护契约，其实你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的久未联络的家属啦、嗯、因为你们都没有联络，你告诉他其实上意义也真的，
我感觉会有一些争吵出来，所以说是不是你去骗了他，然后让他去签这个合约、嗯，
因此这就涉及到我们做任何的财务管理都麻烦请趁健康的时候，因为它就最没有争议，你今天知道了这样子的制度概念，其实就可以去做安排，因为不管是我刚说的议定监护契约、嗯、又或者什么信托的安排，甚至什么我们的遗产的遗嘱，这些都可以再改的、嗯、都可以再
改，
没有说你写完之后
就
永远不能改、嗯、那你反而应该要趁你还健康的时候，我今天刚好遇到一个保金公司的处经理跟我问说，他有一个客户，然后家属说这个客户最近中风了、嗯、那中风那就不会讲话啊，这个客户长辈年纪又大不会写字，这样子还能立遗嘱吗？各位觉得呢，可以吗？不会讲话、嗯、啊，他又不会写字，
哇，这好难哦，他至少要有能够基本表达他要怎么分配，
对
对对，
是他是连可能自己名字都不
会，他只会签名，然后他不识字、okay. 所以他没有办法写自书遗嘱、嗯、因为自书遗嘱每个字你都要自己写的、嗯、那他也没有办法透过律师写我们叫代笔遗嘱，或是公证人写公证遗嘱，因为不管是律师写的代笔遗嘱或公证人写的公证遗嘱的前提都是这个人他要告诉我我有什么财产，我到底要给谁、嗯、那他如果没有办法讲话的话，
对、啊、
我就没有办法帮他写遗嘱，因此我现阶段我就给他的建议是请家属先找语言治疗师、嗯、帮他能不能够恢复了一些沟通的能力之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件事、嗯、那因此我想透过这个刚好今天有问我这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你有了想要做财务规划的一些概念的话，请趁健康时就去做、嗯、后面你要调整都可以改、嗯、好，不要像这种情况有点来不及、
欸、这真的好难哦真的是要让他可以自己说出来一定是最好的，
我觉得我们刚好就可以接着聊遗嘱这件事情、嗯、刚刚律师已经有提到几个立遗嘱的可能方式，
是，可是遗嘱这件事情我刚才有听到就是他可以先写好吗、嗯、那我很疑惑就是如果今天因为我只是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女生她是照顾妈妈的主要照顾者、嗯、但他们家本身是很重男轻女的，结果他已经放下所有工作跟他的所有事情去照顾他妈妈，但是他妈妈依然把他的钱财倚重在可能家里的男丁上面，然后导致他可能没有钱，而且这妈妈还没有过世哦，是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他还问他妈妈说如果你这样子真的你上天堂了之后那我该怎么办，他妈妈还跟他讲了一句说哦，那上帝会保佑你，对，这样子的话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这是合理的吗？
遗嘱是可以
怎么解决
做这样子的，就是小孩就一个就不给这样吗？
对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还是先回到前提哈，前提是中华民国的民法实际上从民国十八年开始就已经规定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分遗产，
对、嗯，
从民国十八年开始、嗯、好，那虽然我也很务实的告诉大家，很多来找我做传承规划的父母亲确实仍然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啊，一则是重男轻女，另外一种就是他们会偏好真的是后面的那个照顾者，我也遇到这样实际上是很多、哦、那通常我们当然可以在遗嘱里面去安排我的财产分配的 比例，因为原则上假设一对父母亲那两个小孩，那如果说今天先生过世了，那就会分成三份，三等份啊，除非这个太太她额外还有什么夫妻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单纯继承就是分成三份。那像这个爸爸他在遗嘱里面他也可以不按照各三分之一分，原则上只要不踩到特留份的线，他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分配。像如果按照我刚举的例子，他是太太跟两个小孩的话，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所以就是各至少要拿到六分之一的遗产总金额的六分之一才对。但是也要跟大家去先提醒额外的一件事，我们在做遗产分配的时候，其实每一种遗嘱它都有它的有效要件，即便你踩到特留份的线，比如说爸爸真的很偏心，我所有财产通通都留给老大，并不代表这份遗嘱就会无效，其实不会。好，只是说像这样举的例子，就是老二跟那个妈妈因为特留份明显被侵害的，他们要不要另外找大儿子讨而已，那个叫他们的权利，他们如果家族里面很和谐算了，就是假设那个大儿子就是一个主要照顾者，他们觉得你对爸爸真的付出很多啊，爸爸的财产通都留给你没问题，那也 OK。 那实务上真正会叫做排除继承权，就是叫一块钱不留给他的，这样子来找我客户坦白说也蛮多的，因为我都会跟大家分享，真正要做传承规划的通常是有强烈的情绪，你不是特别的偏心强烈的爱某一个孩子，不然你就是特别的恨，对，真的是有强烈的情绪他才会来做这个决定。那民法上有一个规定，145条有一个规定说，如果说这个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有重大的侮辱或虐待，包含肢体上的家暴，这是一种，然后精神上面的伤害其实也是，之前有客户告诉我说什么大儿子跟妈妈讨房子要妈妈过户，那妈妈就是为了安全感等等这些问题，当然不想过户给大儿子，后来呢大儿子不但有动手又有家暴，那甚至就是后来就离开家，对妈妈后来也不闻不问不闻不问，那个精神上面的伤害这也算数。后来这妈妈她就立遗嘱说，我大儿子因为对我做了什么什么，至少要列举几件事情，所以他对我做了哪些事让我很伤心，我们叫重大侮辱或虐待，那也最好留下一点证据，证人也是一种证据，
是
那有写下来的话，那未来这个大儿子他才可以有机会被排除掉继承权，也就是一块钱不留给他。通常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在目前现行民法的概念底下，还是有那个叫做应继份特留份，就是给小孩子们就是基本的保障，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对，那我也建议原则上还是尽量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的纠纷的分配方法会比较好，但是基本上你的财产仍然你可以去决定分配的比例，又或你哪一个特殊财产，比如说这是我们的 key 给处，你想要留给谁，甚至你因为经营权的关系你要让它单一化，你不要让它更复杂，那不管你是透过遗嘱，又或我们现在透过闭锁型公司结合信托的，它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去做一些更深化的安排，就是都可以来去做讨论。
是，听起来有很多的人都会找吴律做这样子的讨论和规划，那通常要到怎么样子的遗产的我
是
想说
是，
对啊，我只有，如果我算一算我只有三百万，
一百万都会吵了，
对，可是我只有三百万，我需要到信托吗？我需要去做怎么样的规划吗？你通常怎么样的额度会比较好规划？
我会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几件事情去想一件事，当然你要去规划你确实会有费用，比如说请律师写遗嘱，又或者是你请律师来帮你规划你要搭配哪一些工具，确实会有费用，你请银行来担任你的信托的受托人，又或有些案件甚至做什么遗嘱信托，绝对都会有费用。但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规划带给你的价值是不是大于这相关的成本的费用。那在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东西会是说， 真的就像我刚所说的那个兄妹俩为了100万，那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而且是各自都有请律师，不是自己打，
拿到钱其实都已经不够了啦，
也没有律师费没那么高没那么严重，但是他们两个都要请律师的态度就代表说他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那我觉得身为父母亲，你真的不要去期待你的小孩未来按照法律规定就好了，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分一分就好的话，我们遗产诉讼的案件就不会那么多了。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金额还好的话，你也可以采取一种方法去先找律师咨询，去跟他问说包含你现有的财产的金额跟财产的种类，比如说你是不动产还是现金还是放保险还是放基金，因为不同的财产其实有不同的建议方法，还有你的婚姻关系的状况，你的家庭的状况，你是单身还是你有小孩，那你可以运用哪些方法去传同步，一样很重要，我都会跟大家提醒，叫做不管你的有结婚没结婚，有小孩没小孩，都要去思考的是自己的未来的规划。像刚才米雪提到的那一个案例，我真的觉得他妈妈都这样子明白的告诉他了，
对，
那麻烦就先为自己找出路吧，真的真的，对，
先工作了，
对，然后方法我刚提，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都要为自己去留本，而且你的这一些本如何能确保用在你身上，保院上有很多的工具，保单然后又或者是信托一定监护这些去结合，你真的就要找专家问，花那个咨询费，可是却给你指一条真的适合你的方向，我觉得这费用绝对是超值。
嗯，
因为在长照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情绪或者是那个身体付出的时间其实很长，
对啊，
然后很难说我到底要什么时候静下来，然后可以跟家人好好讨论说，哦，我们接下来的财产要怎么分配，或者是我们儿子女儿之间的这个劳务要付出，或者是今天要怎么分配，我觉得这个很难，
这个时间点我想你自己也很难抓，
我觉得很难，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跟那个家总其实有聊到他们最近在推就是照顾家庭协议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照顾家庭协议它不能只是照顾家庭协议，就是说啊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们可能也要知道说
延伸后面的，
对对对，后面的财产上面的分配和规划，
对，
就如果说真的就像你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就是
很可怕
啊，未来我一毛钱都拿不到，所有房子都给男生，
然后我还已经没有工作在照顾你了，
对对，这个律师的经验上面 你有没有建议大家在什么状况之下可以开启这样子的讨论，或者是我们应该是不是要积极的就是在家族里面做这样子的讨论。
我的建议反而是当你有意识到这四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该讨论的时候了，因为很多的会变成衍生成打官司的情况，是因为他们前面在该讨论的时候就没有去讨论，就像我刚举的女儿去照顾了父母亲10年，她会不会觉得她很委屈，她出钱然后出力出时间
出人生，
对，她出了好多好多的东西，但我不大清楚他在之前好这10年之间他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亲属去沟通过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去 cover 掉所有的这些东西，即便家属他没有给你一个善意的回应，但你有没有去透过其他的资源去给你去做一些分担，所以我想表达的，我觉得当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应该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时间，那当然最好能够尽早嘛，就像当家中有人倒下生病了，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去好医疗院所，然后接下来讨论是谁照顾。我有遇过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案例，不过那真的是家属有沟通清楚，一个长辈那算是轻度的失智，后来他们有请外劳来照顾，那同时也请长子大儿子，因为大儿子那时也算是半退休状态，那赚的薪水也没有很多，就请大儿子回老家陪同妈妈，然后跟外劳一起照顾这个母亲。 而其他的兄弟们他们就定期的每个月这样去出一笔，不是从妈妈的钱里面出，就直接除了出养老金之外，那也给这个兄弟这个老大一些算是薪水这样子的概念、嗯、所以他们在照顾的很早期只有去谈好，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模式。对，那后来这位妈妈上天堂之后，至少家人们之间就没有因为照顾妈妈这中间衍生了任何的财产方面的纠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 timing 越早越好、嗯、啊！如果没有办法越早，你真的觉得它是个问题的时候，就麻烦你还是要释出那个讯号。当然我能够明白，不是说你今天说要谈然后就大家通都愿意乖乖的集合出来谈，人也没有那么好找，这我明白、嗯、但你至少你讯号要释出去，总有一些比较有良心的会来跟你研究我们现在可以如何的来一起处理这样子的状况。
嗯，那吴律，我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好像也是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嗯、很多人家里其实都有，就是大家可能会讨论怎么去分配，
对，
就是怎么住啊，然后谁付出。那我们的当初的这个协议它是有法律效应的吗？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他的老二老三每个月固定也说好要给多少钱，
对，他可能就是说好或是电话甚至是 LINE。
对，那他之后不给了，那他是有办法去有法律上面的
其实这先涉及到这个概念，就是要付这些钱，我们法律上要给他找一个依据，或许我们找的依据叫做孩子们之间对于养母亲的这个叫抚养费用大家有共识要怎么样子来去出，这可以当做一个就是法律上有效的契约。但另外一点通常反而是说家庭中比较少会把这样子的方式白纸黑字写下来，
对啊，
通常很少，
而且不会那么硬性的，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严肃，
你是在防谁？
对啊，
就防你啊
没错。但我会告诉大家，退而求其次，好歹如果你们有一个共识的方案，现在很多家庭不是会有我们家族的群组吗、嗯嗯、那你可能就当作说好，不然我就自告奋勇，我就当那个像是会议记录好了，我把大家确定好的事情然后我就写在家族群组里面、嗯、啊，麻烦看过的然后知道的要去跟我回应一下、嗯、他其实某程度上因为我们的 LINE 对话记录、嗯、实务上打官司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当证据啦、
哦、对，所以按赞啊或是加一啊OK 啊都 OK。
对，那你可以因为实务上其实对于按赞加一也有过争议，所以我这个发话的人我可能就可以引导大家说好，如果大家同意确认我们当初比如说昨天晚上谈的就是这个内容，就麻烦你直接在下面帮我回同意，你就用最引导人家用最没有争议的字、嗯、去回在下面、嗯、那家族群组，因为你如果是我们昨天晚上才说的啊，就是这样做，你只是让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个 double check、嗯、那心态上就比较好一点，
不会觉得你是要逼大家上这个签下去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对，防人的感觉。
对，只是我们确认一下昨天是这样讲的啊，我们之后就这样做，它相对会比较、嗯、我说你至少要有个这样子的东西，
有点像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记录一下、嗯、让大家都记得哦的感觉就好了。
对对对对，
看过了齁，确认
对，这
样子。
对，但我说你至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哦，不然你如果单纯只有用讲的，真有纠纷会是各说各话、嗯、你钱可能是讨不到的。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记录了，其实这个就有办法去争取自己应该拿到的金额吗？
如果未来承诺要付的不付的话，那你就有机会，因为这就是一个证据约定，说当初大家约定的抚养费是要怎么样分担，然后大家就是共同算是委任你然后来照顾爸爸或妈妈的这样子的费用，你把它当作这样子的一个契约的定性，我觉得是可以白纸黑字签不出来，就真的至少要来，
是嗯，算是一个民事，对不对？民事
这目前为止会是一个民事方面的请求、嗯、还没有弄到刑事案件那么严重去、嗯、除非一般弄到刑事案件是我们通常遇到的是、哎、比如说爸爸妈妈生病了失智了，那可能家属里面他当主要照顾者，他要把那个爸爸妈妈的可能拿去提款卡直接按一按就领钱出来，好，那又或者是直接拿人家的印章去银行盖一盖领钱出来，又或者是汇款。这个时候当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生病的爸爸妈妈真的有交代你 如果他真的有交代你去做后续领钱出来去付什么钱，以后领钱出来送给你当做我谢谢你、是 OK， 但是问题是通常后面会有争议的是其他人会说爸爸妈妈生病了，他失智，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同意啊，那你这样子就是伪造文书，那就会弄到刑事案件甚至侵占那边去了、所以我才跟大家去提醒你，如果要当主要照顾者，我强烈建议你，你要申请监护宣告，你当主要监护人，即便其他人要来跟你一起当监护人没关系，你跟法院清楚表达监护主要照顾者，然后你到底需要什么样权限，如果你拿得出来相对应你照顾的这一些历程轨迹的话，让多法官会同意即便共同监护，可是你的权限比较大，让你能够好做事、同时也保护你自己，对，以避免后续衍生的法律纠纷。
今天就是提到几个点对于照顾者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对，
很多人就是一栽下去就是五年，
而且
然后十年，
我觉得长一点心眼，
对，要有一点心，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不能一直就是抱持着就别人说哦，你做友好哎、你就是人很好，你就回来照顾爸爸妈妈，
然后心里觉得有点怪怪，但是照做，
然后五年十年最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这样真的不行，
这是鬼故事、
所以我们至少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说、我们其实可以去法院上面申请自己为
监护宣告，
监护宣告这个角色，然后你就可以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来保护好自己，
没错。
我也好奇律师，那你有遇过就是遗产的分配这件事情不是由父母主要发动的吗？爸妈可能真的是、年纪比较大了，可是因为长辈他们不可能自己主动说我要分配，
我已经看到律师在笑了
我有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小孩子要太主动积极的想要去讨钱，有的时候就是会想到说、爸爸妈妈其实可能有很多栋房子、如果什么都没有讲然后要分配给我，我要先拿出一笔遗产税我才可以、那个压力其实也很大、
对，这基础点的话确实也是啊。
好，我这边做传承的规划，不管是用遗嘱又或者再搭配的其他的什么信托甚至保险这一些工具的，那发动当然不外乎不是爸爸妈妈不然就是小孩，确实有爸爸妈妈然后有小孩跟我们事务所联络，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他爸爸妈妈说想要安排请他帮他找律师，这确实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当然小孩有不同的心态啦，那但是也有一种心态是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是说也担心如果一些事务通都没有安排的话，那包含未来因为你的继承的前提其实是税，遗产税要完税大家才能够去分配相关的遗产，那如果你的遗产税的我们叫税源税金没有去准备好的话，而你的小孩的现金又不够多，那未来就会遇到困难缴税就卡关了。那这两种情况都有，如果说站在小孩子到底要如何的去跟父母亲去提这个议题的话，我倒是会从像我自己有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我会自己先跟我的父母亲去说，我对于比如说我如果离开之后我先对我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要什么仪式吗？因为我爸爸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坦白说他很忌讳，但我妈妈就是采取 open 的态度，两个人态度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永远是你自己可以先主动的去谈一些东西，但是是从你自己你觉得你想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 还会额外有一个优点就是让父母亲觉得你是在谈这件事而不是直接就好像是要针对我、怎么样，他会很害怕，对，他会很害怕。那当然进一步的我会去跟大家去建议说让父母亲都可以去接触一些相关的新闻案例，像我自己因为我也有想说会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的遗产税的税源没有去规划好，后面子女们实际上会遇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那你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去接触了一些这样子的资讯。现在的父母亲我觉得他们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想， 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想，因为我也接受过很多单位去邀请，就对这些长辈们就去分享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不叫没有想，不叫不关心，只是他们想去做一些安排的时候，他也会需要他自己的安全感。
嗯，对，
风险上面的评估，
对，风险上面的评估对，也没错也没错。不过我觉得一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先去开口去讲你对于你自己的这些想法，因为谁说爸爸妈妈一定会先走。
嗯，对啊，
那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包含身后事以及你未来的财产的安排呢？我也有遇过真的子女，年轻的子女还比父母亲先离开的啊，所以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你有了一些什么想法，甚至你已经去做了一些什么事，你就去真诚的去跟他讨论这个东西。那或许他没有办法就很直接告诉你说那我也要打算做什么，可是当很多尤其有些孩子他们甚至告诉我他想帮父母亲不是只有传承财产，他甚至想帮父母亲去守护财产，避免掉外面的诈骗集团的时候，我会告诉这些孩子说第一件事情请建立起你爸妈跟你之间的信任。
是，
因为如果你爸妈信外面的诈骗集团比信你还要多，你说你想帮你爸妈守这些财产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先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信任先建立好，然后你可以适度的去告诉爸爸妈妈相关的，不管你是要从新闻议题甚至你自己有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安排啊，如果他真的沉默以对，那你就知道他还不够信任你。
嗯，
我觉得现在吴律讲的这个做法其实就跟润南你现在想要准备去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对吧？
我没有想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但是就是类似协议相关的、
对对对，就是我因为我们之前在聊那个安宁照护之类的、然后就是也有想到说其实会想要放弃急救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在谈说怎么跟长辈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就是会跟长辈说我有签了这个东西，
对，先讲自己，
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引发他们可能开始去思考说这个的可能性是什么，他可能也不见得会马上做，可是他可能会在脑中种下一个种子这样子，他有可能会反对你，然后就跟你吵架。
对啊，说为什么你要这样想
但至少他脑海里面有了这个讯号，那如果他自己再去搜寻一些资讯，比如说长辈现在也会用，我妈她也会去 Google 东西啊、对，那又或者是他们亲朋好友朋友们之间去有了一个正确的资讯，但是我也提醒一件事情啦，就相关各领域的资讯麻烦不要道听途说你不管你要问法律问题，麻烦你就去问律师，你要问比如说预立医嘱等这些问题，据我所知像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他们其实是有专门的门诊，你就要去找对的人问、不要跟我说巷口的那个老王跟我说了什么那些
谁传的赖什么东西，
对，那个很有可能会是错的，那错会引发后面更麻烦的东西、导致长辈跟我们沟通其实也会困扰。
嗯，说到这个 LINE 的资讯的重要性啊，我们律师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传递这些正确的法律知识的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
是，好，因为我目前跟一些法律包含健康领域的一些好朋友，然后用事务所名义设了一个叫五零后的平台，那既然叫五零后就是说我们会去提供一些50岁以后的朋友们会关注的议题，那包含刚才最前面也有去提到我会跟一些财经或者是健康的媒体去分享一些包含继承方面包含长照的财产规划等等这些方面的文章，也会放在这样子的 LINE 的官方账号里面，那也会去办实体或线上，那有部分是收费但也有部分是免费，或是我接受一些单位的邀请做线上分享的讲课的话，这些资讯都会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五零后的平台，那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可以去加入这个平台，那么就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
对，我们也会把这个连接放在我们的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对，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可以去点击那个 line at 的那个连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像是贴文文章等等还有这些活动资讯，
对，然后你知道这个正确的资讯来源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再转发到你的群组里面去、
哦、可以这是正确的资讯，
对，你要保障这个资讯的来源是正确的，这样
没错。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听下来，就是律师带给我们很多法律上面的工具、特别是对于我们照顾者、照顾者的家属或者是照顾者子女本身，其实也都有蛮有帮助的。那甚至就是像刚刚一开始也说，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照顾者，可是我们也有可能会变成被照顾者，甚至是在规划遗产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可能在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概念，还有这些知识，然后与时俱进的话，或许会让自己的家庭或身边照顾关心的人、在乎的人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纷和困扰。
而且反正你可以改很多次，
就是在趁脑袋健康的时候。
对啊，你可以三十岁先一次，然后40岁再一次，就是按照这个十年间去改，
定期定额的检视。
对啊，
定期定改
是蛮好的，定期定额检视，因为确实需要，因为你的包含你的家庭状况、你的工作情况、你的收入状况，通通都不一样。
你的亲密关系，
对，是需要调的。好朋友换了，对，
搞不好你去看你上一次写的，想说我怎么会写这个东西，
对，马上就要改了。对对，真的，
这真的，尤其那一些有人那个保单受益人，如果写配偶的，又会写那个本来的男女朋友名字的，换了人真的记得
要
去
改
一下。
对啊，这个东西都要记得把它记下来，那些都是要一起改掉。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吴律师来到会慢慢变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刚才吴律师有讲说就是 LINE AT 的这个连结，
是，
那我们还会包含就是吴律师这边的明恩法律事务所相关的这些资讯也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这边。
好的，
那有包含就是 YouTube 频道还有 FB 的粉丝专页一起放进去。那吴律师这边还有其他的会想一起宣传的吗？
我倒是想跟大家真的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
是
大家在想照顾别人，大家在想传承的时候，第一件事真的先回到自己身上，保自己的第二人生甚至第三人生，包含健康跟财务面如何的去好好的来去准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你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那请记得你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而活。
谢谢吴律。而且就是为自己而活的方式有很多，我们一定要向外寻求协助。我们整个社会有好多的资源，你不是孤单的，
没错，
让我们在长照的生活一起慢慢变好的。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的小单元。这次小单元呢，我们想要讨论一个关于休息的话题。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呢，应该是有请移工来照顾家人。但是如果今天呢，这个移工呢，向身为雇主呢提出他想要休假的话，你是不是会准许呢？目前聘请移工协助来照顾，多数都是失能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情形，有时候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移工绝对大大的减轻各位听众的家庭负担。不过移工也是人，是人就会累，会累呢就需要休息。不知道身为雇主的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或许你会想问，如果今天移工休假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自己照顾了呀？我相信呢，这也是台湾很多雇主呢不愿意移工休假的原因之一。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还是有长照资源的。在移工休假期间呢，你也可以来使用长照 2.0 的服务，协助你一起照顾家中的长辈。在这里要先说明，聘请移工担任看护的家庭依照规定是可以使用长照服务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可以使用的服务项目是有所限制，主要是有四类。第一个是喘息服务，第二则是照顾以及专业服务，第三是交通接送，第四个是辅具与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其中第二个专业服务额度呢，只有一般人的 30%， 并且限制只有使用到物理治疗、职能治疗等专业人员或是到宅协助沐浴时才可以使用补助。至于跟本次这个小单元最相关的呢，就是喘息服务了。没有错，在移工休假的时候呢，多数雇主都会很苦恼要怎么填补这段空缺的时间。这时候申请喘息服务呢，可以请照护员呢来家里面协助一起照顾家人。 但是相信多数人都会选择假日的时候使用喘息服务哦。照服务员假日一样也要休息，可能会无法顺利的使用到喘息服务。这个时候呢，不妨考虑机构喘息或是社区喘息的资源，这些单位也一样有专业的照服务员协助各位的照顾需求。此外，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就针对聘请移工担任看护的家庭呢，实施短期替代照顾服务计划，简称短照服务。只要评估呢有二到三级失能者呢，就可以在各管事的评估之下，由长照单位呢来提供短照服务了。听到这里，你应该会觉得很好奇吧？短照服务呢跟喘息服务有什么差别？两者的服务基本上是雷同的，都是给照顾者适当的休息的时间，暂时的脱离照顾的工作。那么跟喘息服务合并使用啊，最高一年可以使用到52天的服务时数哦。在聘请移工的情况之下呢，不妨大家就考虑使用喘息服务吧，因为他们也的确是要休息的嘛。如果你现在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拨打长照专线1966，善用长照所提供的资源，当一个聪明的照顾者，同时给家里的移工一定的休假时间吧。那么今天的小单元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咯，我们下次见，拜拜。